我常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人跟人是绝对的不一样，无论是思维、理想、动作等等等等等，截然不同。为什么分三六九等啊？您看有的人当了干部、领导干部甚至高层干部，有的人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人成了名人，但是有的人呢一事无成，默默无闻，还有的人触犯了国法，锒铛入狱。您说这人跟人有多大的距离？太悬殊了。这就是人分三六九等。就拿王军来说，他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入了公安学校之后，他看了许多的书籍，展卷有益啊。要想有知识、有文化，将来有作为，就得多读书。另外呢，王军从心往外想当一名侦查员，现在虽然在公安学校学习，那么将来如何分配还不得而知，所以暗中啊，他就卯上劲了。他发现了小图书馆里头有福尔摩斯探案集，哎，这下把他吸引住。他爱惜的手不释卷，反复的阅读啊，这福尔摩斯是神探，他怎么就那么神？那么多的名探破不了的案子，但是到了他手上，他就破获得了。名副其实是神探，但是他知道这是小说，他明知道这是写的，是编的，但他也爱阅读。总而言之，有关福尔摩斯破案系列书，什么《福尔摩斯破案全集》、《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什么《蓝宝石》、《半根别针》等等等，几乎他都看遍了。后来他又发现，在小小的图书馆里头，有一本宋代宋词写的《洗冤集录》。哎呦，这就更把他给吸引住了。这个宋词写的《洗冤集录》，简称叫《洗冤录》，讲的是古代法医破案的事儿。比如说有人被害死后又被焚尸灭迹，那么用什么方法判断人体的特征呢？仵作，也就是古代的法医，在焚烧过尸体的地面上倒上麻油，带着麻油都渗下去以后，人的形状就出来了。哎呦，王军一看是如获至宝啊，借来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医学最早的开山之作，我国唐宋时期已经拥有相当水平表现侦查题材的书，像什么《疑狱集》、《折狱归剑》、《唐音笔试》等等等，他都一一拜读啊。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学习期间，王军积淀了许多破案的知识。到了1962年，王军以优异的成绩从公安学校毕业了。根据学习成绩和老师及对领导的推荐，那一期几百名学员中只有15名被选拔到了刑侦队伍，这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王军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13处一科，也就是负责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等恶性案件的侦查科。当时被分配工作之后，一穿上五九式的警服，王军呢，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名首都刑警特有的压力。由于北京的特殊地位，使得同样的事情所表现出的性质大不一样，影响的程度也有极度的扩大，并被罩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咱举个例子说， 北京啊为多数中央领导人居住地，其住所属于重点防范地域，任何一点差池都会惊天呢。记得文革之初，康生是炙手可热，那时候的康生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那还了得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有一天，他家附近的几个孩子在一块打闹着玩，一块不大的砖头飞进了他家院子里，这下可不得了，马上被定性为阶级报复、反革命行为。公安刑警马上是紧急出动，最后查出肇事者只是个九岁的小男孩，当然了还要再查，孩子不懂事，是不是他父母主使的，又查他的父母，哎，没人指使，再查他的三代，结果根红苗正，这才不了了之。这要搁到常人身上，这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搁到当时炙手可热中央领导人的身上，这就不得了，不得了啊。再说了，中央领导人在京居住，自然要有日常出行，那也属于重点防范领域。有一次毛首长外出钓鱼，他身边陪着的是个机要秘书，这秘书啊光顾注意那鱼漂了，一个不留神，密码箱让贼给拎跑了。箱里可是有机密文件呢、啊。哎呦，这可要了命了！于是又紧急限期破案，公安局是全体出动，马养人犯呢、啊。当然了，这案子很快破了，贼也被抓住了。这个贼既不是间谍特务，也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只是个小贼。这小贼啊就想整俩钱花，结果把那些机密文件当废纸论斤卖了，您说能卖怎么俩钱？结果害得侦查人员赶紧奔废品收购站，昏天黑地的翻哪找啊，上级规定一页也不能少，结果一页一页都找回来了，得费了多大的劲呢、啊。再说北京还是外国使节和旅游者频繁来往的地方，如果发生涉外事件，其影响就更严重。咱再举个例子，1966年4月29日来北京参加亚非记协书记处会议的马里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团长叫巴卡里特拉奥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的夫人，在东华门大街友谊商店被一个歹徒用刀砍成重伤，这还了得？两位外宾虽然经过及时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国际影响之恶劣是可想而知的。外交无小事啊，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均向被害人及其所在国政府道歉赔礼，凶手杨国庆当即被擒获后被处决。为接受这一恶性事件呢，公安部当年5月11日发出关于确保外国人安全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治安保卫工作，这些事儿都叫王军给赶上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首都的社会治安工作是同样重要，而且面对的人要多得多，要大得多，安全保卫机构需要层层设置，分工负责。一个恶性案件发生，常常会震动市民，惊动中央。你看，同样是一个案子，在边缘地区和北京就截然不同。咱再举个例子，发生在80年代初的北海公园事件就是这样。 1981年4月2日下午，北京市某中学三位女学生在北海公园附近划船，正好清河农场外逃的劳教人员马特阳和无业人员严小祥、魏德勇尾随调戏，可怨这仨姑娘也警惕性不高，你们是报警啊，是赶紧甩掉他们的。结果上岸以后，马范等三人分别将三个女学生劫持到住所，强奸威胁，第二天才给放回来。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是迅速侦查，先后将三犯抓获。当时北海公园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开放的，每天游人如织啊，光天化日，天空朗朗之下如此猖獗。案情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印发的每日治安情况简报反映到中央，邓小平当即批示应从严惩办，以狠狠打击这种大白天在公共场所做坏事的嚣张气焰。同样发生在80年代初姚锦云事件也是如此。1982年1月10日11时许，出租车女司机叫姚锦云，因与车队领导冲突，竟驾车闯入天安门金水桥，你说多猖獗，简直发了疯了，连续撞死5个人，撞伤了19个人，其中11人重伤，最后这汽车撞在金水桥正桥西侧栏杆上损毁。姚锦云企图自杀未遂，被执勤的民警抓获，一时之间社会反响强烈，沸沸扬扬，百姓是无不切齿，太可恨了。随即中央各级政府下达文件，要求各机关各部门单位严禁激化内部矛盾，如有危及社会治安事故发生，以肇事者单位的领导试问。因为跟领导闹不和，拿老百姓泄私愤，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后来这个姚锦云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据王军回忆，在枪决他之前，姚锦云的丈夫还给他送了一件红色的小棉袄，一边哭一边说呀，穿上吧，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啊，忍一忍海阔天空啊，你犯了浑的，你糊涂死了，你拿无辜的人当垫背的，简直是不可容忍。王军在旁边听得真耳切真，这个案子对他的感触极深。哎呀，他也叹息，这么个年轻的生命，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命台。像这样的案件王军都经历了，人们常说京城无小事，在北京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没一件是小事。王军叹谓，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这点知识是趁早走人呢。小事如此，那么大事又将如何呢？咱再举个例子，到了1968年，王军遭遇了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起重特大案，那就是有名的西单商场爆炸案。1968年4月3日晚6点45分，西单商场一层购物大厅内一声巨响，咣！爆炸声震撼了北京，迅速传遍了全国，连国外也有报道。在人口稠密的商业区或娱乐场所制造爆炸事件，是恐怖分子惯用的伎俩。如果不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外国间谍和国民党特务企图炮轰天安门未遂的话，这次 在西单商场发生的爆炸案，应算是共和国第一次遭受恐怖袭击了。无辜百姓成了犯罪分子人肉炸弹的牺牲品了。在商场做保卫工作的一位现场目击者介绍说，真是吓人呐，好好的商场突然一声巨响，顿时是血肉横飞呀。什么叫飞来横祸呀？这就是商场一楼临街的玻璃柜台玻璃全碎了，一些血里呼啦的肠子肚子都挂到街面上的树枝上。那次的血腥场面给王军心灵上的震动至今余波未止啊！许多老刑警都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场面历练出来的。我问过王军，你们经常出现场，经常跟尸体打交道，有些尸体甚至都腐烂了，有的简直没法入目，你当时是什么感觉？王军说了，一开始当然不习惯了，恶心呢，闭上眼睛就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做一些噩梦，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什么样的案子全经历了，跟什么样的尸体都打过交道了，也就无所谓，甚至饿了挨着尸体旁边就吃盒饭也能吃得下去，也不做噩梦了。这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心态。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中，这一事件严重干扰了政治斗争的大方向，所以上级指令限期破案，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这一事件真正的严重干扰，所以大爆炸所引起的声音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淹没了。至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提起这么大的一件事也觉得恍惚，似乎好像有那么回事吧。但是限期破案的重任是毫不含糊地压在了公安局十三处的肩上，此时的十三处早远远不是原来那支队伍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公检法早已被彻底砸烂。据文革后统计，仅北京市公安局就有101人被迫害致死，74名领导干部被捕入狱，974名干部被关进劳改农场，9685名民警被下放劳动。要说垮台是彻底的垮了，或者说是名存实亡，连小小的王军也未能幸免，因为一条反动标语被隔离审查了将近半年。那怎么他跟反动标语能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呀，有几个冒充解放军的人写了这么条标语，叫打倒解放军，也不怎么有人就检举是王军干的，就胡了八图的把王军给收审了。您说冤也不冤呢，在收审之后查呀调啊调啊查呀，反反复复多少次。王军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查吧，反正也不是我写的。最后查来查去真相大白，王军被释放了，您说倒霉不倒霉？可再说这西安商场爆炸案，这么大的案子震动着中央，没有内行人怎么能破获得了呢？所以说还得启用那些老公安。所以王军获得自由之后恢复了工作，马上全身心地投入了西单商场爆炸案。经过侦查，他发现爆炸中心位于西单商场南门的左侧，被炸的面积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60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100多人受伤，9人重伤，5人当场死亡。你说严重不严重？这影响有多大呀？要知道，干警察这行，并不是经常能遇上这样举世瞩目的重大案件的。要老那么爆炸，那还有法活吗？也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对于北京市民，这是灾难。对于刑警来说，这是战场，也是积累经验的课堂。这件大案的侦破，让王军见识了现场模拟技术。他们汇集到北京郊区某一个空阔的场地，将案发现场西单商场一层，也就是爆炸的地点，简单而准确地模拟出来，模拟成真实的现场。通过大量访问，得到现场人员所在的位置，按照爆炸前的瞬间恢复定位，再根据死者尸体分裂后所在的方位角度，结合爆炸所波及的范围，测算出炸药的 TNT 当量。通过反复而缜密的现场模拟，刑侦技术人员判断出爆炸中心点的位置，据此推断引爆炸药的犯罪分子已经当场死亡。炸死的5个人当中，有4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1个人的身份不明。那么现场呢，只有1只残缺的手臂既属于此尸体。在该尸体周围发现的棉花和导火索，还有2张辽宁省粮票，这与后来技术人员所鉴定的棉花和导火索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中悬空爆炸的，还敢确定无名死者他就是凶手。公安部部署17个省市公安厅局，积极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身份不明的死者，根据凶手尸体的残留物判断出该犯是东北流窜来京的，于是重点排查东北来京的人员。很快从东北传来消息，经家属确认，死者名字叫董世侯。那么究竟这董世侯为什么要进行恶性爆炸案件呢？咱们下文分解。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放到。